来来来 ，Joyce 时间 ，Joyce， 你最近在《硬科文学生活志》写了好几篇文章，是吧？言观点，颜色的言，言观点。
哦，不敢当，我现在只写了三篇而已，我想准备还要再受磨难9个月，希望可以把一整年的那个专栏写完，
就可以出书了，是不是交由雅言出版社出版呢？
礼貌上应该给硬科吧。
哎呦，
礼貌上没有，礼貌上如果硬科要的话，哦，好吧，我就讲礼貌了。我们硬科没有给我，没有说要出我的书。
所以今天你要讲的题目也跟礼貌有关吗？
啊，有
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
应该是说跟享受有关啊，因为大家最近发现啊，这前两天我还看到海南路在电视上讲说，现在就是因为欧洲实在太不景气了，所以一大堆这个喜来登的那个主厨都来台湾开餐馆了啊。
是，
其实大家如果有看这个财经杂志的话，也会发现台北最近真的是多了很多高级餐馆啊，而且呢，台北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呢，我们在四边都是山上的土鸡城，都便宜的不得了，也都好吃的不得了。啊，可是呢，我常常发现呢，我每次在外面看到别人在有这个饭局的场合哈，我常常觉得好像是公事的比例还蛮高的。
什么的比例？
公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家人或朋友的聚会的那个比例，
就是后头有一些，
就是应酬的比例还蛮高的，所以我总觉得说台湾人还没有真正的享受这个吃饭的乐趣，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很严肃的人，可是要讲说他是一个有史以来我相信他是最有兴趣请客吃饭的人，因为他还在书里面写了一个请客须知，
就是康德吗？
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啊，我在想我是不是我孤陋寡闻，国学没有大春里那么好，我印象中我在中国书里面我看过很多饮食的须知
啊，
对，可是请客的这个如何谈吐啦，如何安排客人的那种须知我是没看过的，所以我只是看到康德
写。不，你别说国学了，我也不懂，我也很少接触关于中国人谈如何请客的材料。
哦，我这个所以等一下我要介绍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讲说他如何。
不过小说里头很多，像《海上花》。
哦，海上花没看过。
这从头到尾那就不断的请客吃饭，今天是中午吃，明天是晚上吃，后天是深夜吃，绕过来的嘛啊，那么轮流做东什么的。
好，那我现在就来介绍这个康德在讲说如何请客吃饭啊。我先介绍一下康德这个人啊，我记得我每次在这个节目只要讲到康德，我就忍不住要讲他是万年处男。这是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处男之一啊。我要说，大家会问我说，你可以知道他没有结婚，你凭什么知道他是处男？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应该是说呢，康德这个人呢，算是很年轻开始，他就已经活在这个聚光灯之下了啊，所以他的当时人就算有嫖妓的话，朋友啦，或者说他的同乡啊，应该都是知道的。而且康德在柯尼斯堡，就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是，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所以他在柯尼斯堡那个才2-3万人的小镇，他如果有是嫖妓的话，应该别人都知道吧？所以，
你是用这个反向的推证法。
对，所以我也不是我讲他是万年处男而已，要不然其实很多人都很多书上都有强调他是处男啊，这跟很多不是说很多啦，跟他一些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其实一些创作力很旺盛不得了的哲学家、文学家，其实一辈子都是处男。我还讲过亨利·詹姆斯啊，杰克罗那个丹麦的那个安徒生童话的那个安徒生啊。好，那我要说呢，康德有名的除了是他是万年处男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呢，是他呢一辈子呢讲课啊还有写作啊都非常的勤勉啊，因为后人帮康德编全集，他的论著啊，他的笔记，他的书信，他的讲义啊，就学他，因为他的那个在哥尼斯堡大学的那个讲课很有名，所以学生有把他们课堂上的讲义也有集结起来，加起来总共29巨册，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著述很勤勉的这个哲学家。可是呢，他的性格呢，跟我们一般人想的那种非常这个。克己复礼，就是非常斯巴达那种性格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打穷学生时代，就他还没有钱还默默无闻的时代，就是一个很喜欢跟朋友一起吃吃喝喝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呢，在外面喝得醉醺醺的，还会找不到路回家。你如果去过德国的小镇的话，就会发现找不到路回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德国路实在太弯弯曲曲的了。好，那个可是他在差不多40几岁，40出头，他已经发表了这个道德形上选 道德形上学论本之后，他那个已经就是一做成名之后他变有钱了，
嗯，
改成这个有了自己的房子，也请得起厨师了，他就变成在家里天天摆桌请客。我说他天天摆桌请客，这不是夸张，因为我讲的真的是每一天，
嗯哼，
啊，
嗯哼。
而且呢他是个很讲究美食的人，所以呢他每天都会花时间来想说这个明天要请客，因为他的请客吃饭不是请晚餐，是请中餐，
嗯，
啊，去过德国人应该知道德国的最大的一餐是中餐啊，
嗯，
所以呢他每天还会在那里想说，诶，下次请客吃饭的话要领什么样的菜单啊，然后呢他每天都要招待人家吃饭，所以呢他招待出了心得，所以他在74岁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实用人类学》，这本书里面呢有一整段在讲如何请客吃饭，
啊，今天就要介绍康德如何教我们请客吃饭。
不过呢我们要先讲这个康德的如何请客吃饭的这一段呢，我说他是收在一本叫做实用人类学的这本书里面，嗯，可是如何请客吃饭的这一段的标题还蛮奇特的，他的标题并不是请客居之，哦，他的标题叫做最高道德兼自然之善，哦，最高道德兼自然之善，哦，不就是请客吃饭吗？什么叫做要说他是最高之善呢？
嗯，
哦，那我要来翻译一下康德的语言，哦，
是
康德所谓的自然就是与生俱来的需求，就是本能，嗯，
是
饿了吃饭就是自然，哦，
嗯，
那所谓自然之善呢译成白话文就是吃得很美妙的一餐，或者大快朵颐一顿，这叫做自然之善，嗯，
是，嗯，
那什么叫道德之善呢？在康德的语言里面，道德就是无关生理需求，跟任何利害关系都无关的义务，啊，道德义务，啊，这个义务可以是我们对他人的义务，例如说尊重，啊，
嗯，
也可以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义务，叫做增长智慧，啊，例如说增长智慧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义务，啊，你说他如果说请客吃饭符合道德之善，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跟朋友哦，我跟家人天南地北的交谈，这是最有益于尽德修业的。所以我套用孔子的语言，就是君子以饭会友，哦，孔子是君子以文会友嘛，康德是君子以饭会友，然后以友辅学，学问的学，
啊，
因为康德在这一段里面呢有讲呢，哲学家最不应该一个人吃饭，啊，一个人一旦养成了一个人吃饭的习惯，你就会在自己的一个人在那里想着一些哲学，你如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哲学的话，你很容易想钻牛角尖，或者说你想出来的道德律有可能只是一束自圆其说的偏见而已，
嗯，
所以哲学家一定要多多跟别人吃饭。
是你这个你已经稍微走得远一点了，我们拉回来你刚才的起点，你刚刚提到了道德在康德这位哲学家他的论述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定义，是无关乎生理需求的义务，
无关是需求，无关利害，
啊，无关利害，无关，哎，这个生理需求是需求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嘛，
吃饭你对自然之善就是生理需求。
那么那如果是无关乎这个需求的话，那吃饭不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生理需求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他讲说这个跟朋友一起吃饭是最高道德兼自然之善，又道德又自然，因为你生理需求你也满足了，
okay.
到义务上的，人的义务你也尽了，啊，美满的人跟人之间的
美，是把这两者协调起来了。
所以他说，哎，请客吃饭这一章，康德说这是最高之善，而且是最高的道德又兼自然之善。
你没有办法说请客去嫖妓，对吧？我请客去做性爱，这个虽然是自然，但是算是关乎需求，但是它不算道德，
啊，
是这个
意思。大春，我们也本来没有想到要讲这个，可是你既然提到这个的话，嗯，刚好康德在书里面也在别本书里面也讲了一整段，
嗯，
啊，对康德来说呢，性呢是人把彼此当作工具，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工具，所以它本身就是有利害的
啊，有利害作用在里面。
然后呢，他不能够啊，他认为性只有在婚姻里面才能够，因为啊，就是才能够有互重的 其实在严格说起来，康德认为那个婚姻的允诺可以达到互相尊重啊、
嗯、
可是呢婚姻的性爱毕竟还是彼此有利害关系
啊，
婚姻的性爱也是把彼此
当作工具，是取得生理的愉悦是一种利害行为，是吧？
是，所以在康德，这是为什么康德的形上学里面是把友情放在婚姻之上的、
嗯、
啊，婚姻当然比婚外情还棒很多，因为他们有互相尊重的成分、嗯、可是婚姻毕竟有性爱，性爱就有生理欲望，
可是友情没有这些欲望，没有这些需求的利害，
这是为什么跟朋友请客吃饭、嗯、跟嫖妓不一样啊，因为有互相尊重，
的位阶已经排好了、
嗯、因为有尊重这一点、嗯、因为这是人跟人之间要尽的这个纯道德的义务啊。我刚刚这样讲呢，我说诶，君子以饭会友，以友朋友来辅助你的智慧、嗯、辅助你的学问、
嗯、
也就是说呢，康德认为请客吃饭，讲明白就是他把吃饭当作一种幸福的指标，他天天请客吃饭、
嗯、
就是为了他追求他心目中的最高幸福。
嗯，
心高德，这个康德心目中的最高幸福就是天天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哦。
是、啊、
好，我们来好好想哈，我是觉得我想这一点我觉得好像没有错，光看一个人饭一生中饭局餐具的值和量，的确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幸福程度。
嗯哼，
啊，你不管是哪一个面向，友情、工作、婚姻、财富啊，他的幸不幸福、忧患哀乐，好像都可以用吃饭来衡量。
嗯，
啊，我来说财富好了啊，财富对吃饭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有钱才吃得起高档餐馆，才可以常常请客。虽然好吃并不一定要去高档的餐馆，
嗯，
可是毕竟财富可以带来选择自由，
是，
可以选择餐厅的档次，可以决定多长上餐馆，可以决定请谁不请谁，
是，
多长请。大春，你记不记得在那个《儒林外史》里面有一位王太太，
嗯，
啊，她里面呢，这个王太太如果要跟人家炫耀她的时候呢，她会讲
多少年多少年以前谁请过谁，是吧？
她是，而且她会讲说，她亲自吃过那种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而且好多年之后她还在讲啊。我记得《儒林外史》里还有一段已经快接近结尾了，里面有一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去跟有钱人吃饭的，
嗯，
哎，所以里面有一个叫。很看不起这种势利眼的人的，又很喜欢整人的这个的清高之士叫余华胥。
嗯哼，
他整这种人的方式就是故意骗他说哪一个有钱人明天要请吃饭，让那个人马上去，然后让那个人去扑一个空。可是同时也让他知道说我这里也刚好明天也要吃饭，所以那个势利眼去有钱人那里，发现有钱人那里没有
没饭
可以吃的，赶快。赶回去余华胥那里的时候，余华胥那里吃得正开心，而且又跟他说：“哇，你一定在有钱人那里吃完了，来来来，你在那里喝茶。”所以故意在这里
让他看，
让他看我们在吃好吃的东西。哎，就是这个《儒林外史》里面的他在整那种人的方式，整那种。我就可是呢，我们知道财富跟这个吃饭的关系，就是这个你如果是自己有财富的人，你不会去稀罕被谁请吃饭。
是、
啊，所以我讲说，哎，财富跟请客吃饭的这个快乐也是有关系的啊。
嗯哼，
那我们再来讲婚姻跟吃饭的关系哈、啊。我发现啊，有很多不愉快的婚姻啊、
嗯，
到了一个地步的话，那个性生活自动就没有了。
嗯
哼，啊，因为另一边或者两边都同意，不愿意这个彼此有这个。那个夫妻之间那种性的乐趣啊、嗯，可是啊，夫妻之间还是毕竟要一起吃饭，
是，
哎，然后呢，因为至少就是说，如果是太太煮饭的话，太太至少要煮给小孩子吃嘛，所以我常常就会，
为什么你不讲说丈夫要煮饭的话，丈夫也要煮给小孩子吃，
丈夫煮给小孩子吃，可是呢，既然煮给小孩子吃的，所以配偶也要一起吃、啊，
那当然了，
哎，可是所以他们就要一起吃彼此没有看对眼的饭，所以我就常常会在我们会在背后。听到这样子的负责煮饭的人嫌另外一个人吃太多啦，嫌另外一个人吃相差，
吃相不好，
吃相不
是
吃太多啊？为什么吃？为什么都在吃肥肉啊？
嗯、
我说，哎、欸，这其实看你夫妻吃饭的乐趣，真的是一个看夫妻的这个他们的婚姻品质的一个指标、
嗯、
啊。在文学里面呢，最有名的是《浮生六记》的《归情寄乐》啊。这个沈三白、嗯、作者沈三白的太太芸娘呢，她非常喜欢吃。豆腐乳跟卤瓜啊，那、
嗯、
做丈夫的呢，觉得这两种食物都最恶心的，所以还跟他太太说，跟沈芸娘说，你吃这个是狗食、
嗯、
啊。如果是平常人来说，那是莫大的侮辱。 可是对于在这个浮生六记这一对神仙眷侣来说，这是打情骂俏的言语啊。所以芸娘还说呢，反正我就是爱吃啊。那沈三白还继续骂他说，你简直把我家当狗窝，你把我当做狗丈夫，
是妾做狗久矣、啊、是吧。
哎，
等一下，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来为我们谈谈如何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刚才说到了《浮生六记》里的归情寄乐，
对，那夫妻之间的乐趣，很大的乐趣其实是在饭桌上、嗯、啊。这个我刚刚讲到沈芸娘喜欢吃的两样食物是沈三白最讨厌的，而且还推他说，你吃的这是狗食，你在我家吃这种东西是把我家当狗窝，你是把我当做狗丈夫。没想到做太太的是回答他说，妾做狗久矣，君士常吃，意思说我都做狗这么久了，你也给我吃一下，聊聊做做看嘛。所以呢，逼丈夫也吃了一口，没想到做丈夫的才掩着鼻子吃这么一口，就觉得这好吃的不得了、嗯嗯嗯、所以后来连沈三白也爱上了这两种食物，把他自己也搞得莫名其妙啊。然后呢，这个做太太的啊就解释啦，情之所钟，虽丑不嫌、
嗯、
啊，就是说如果情之有感情的话，再怎么难吃的食物，这是双关语啦、嗯、或者怎么难看的太太，你也会觉得她很美。这应该、嗯、这应该是双关语。
是。
所以是一个对美满婚姻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赞赏啊。
嗯哼。
不，可是呢，要跟他对比的呢，就是不幸婚姻啊。
那怎么看不顺眼？
夫妻光吃饭就可以伤感情的这个福楼拜，讲这个伤感情的夫妻的这个代表作，当然就是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开始对他先生没有感情之后呢，他受不了他先生吃完饭之后用舌头舔他牙齿的模样，而且呢，包法利夫人特别受不了他先生喝汤的呼噜呼噜声。
嗯哼，
哎，所以呢，对包法利夫人来说，光跟先生一起吃饭就是一个莫大的凌虐。
啊、
哦，那再来讲我们工作的上的幸福，就工作的快乐跟饭局的关系。事实上啊，人一个人进入职场啊、嗯，一路上顺不顺遂，也是看他的饭局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谁吃饭，代表我们跟谁吃得开。所以，我们记得在孟子的那个齐人之福那个故事
呀，齐人有一妻一妾。
哎，那个这个做先生的啊，要跟他要就是
要跟他的妻妾炫耀他吃得很
好，拿饭局哎，要来敲其妻妾，就是每天都去外面吃饱饱回来，而且呢，跟他太太跟他妻妾炫耀说，我都是跟什么有钱的人，多么有头脸的人吃饭。结果呢，他其实只是去上战场给人家当乞丐而已啊、
嗯。
所以我说，哎，吃饭代表吃得开嘛，所以我们看职涯也可以用饭局来分啊。在你刚入职涯的时候，就刚开始年轻人刚有工作。出的时候，你一定羡慕别人有饭局，自己没有，因为你可以吃公款，嗯、吃公款代表老板愿不愿意提拔你。
哎
哎，这个第二个，这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哦，你等到你也可以吃公款了，老板会带你出去的。
嗯，
这个时候你有饭局，可是你会感觉到自己在饭局里的身不由己，因为你的身份是陪客，你必须谨守分际。例如说，你自己的老板或你们的客户讲的很不好笑的笑话，你也要负责笑。
是
啊，或者说老板不愿意给人家喝酒的时候，你要负责敬酒。
嗯，
哦、啊，我们在那个电视上那种干药啦，那种爱干那种广告的时候，就常常会看到这种可怜的年轻人。
啊，
到了第三个阶段，你自己已经升格成那种自己可以报公账请客的人，哦、啊，就已经变成东道主了，或者说你已经升格成主客了，你的言谈举止就可以渐渐挥洒起来、
嗯。
等到第四阶段，你的事业有成了，你要不要接受人家的邀约？你要不要赴宴？已经操之在我了啊！你不想出门，就请秘书直接回绝就好。啊、
嗯。
我们在职场上又有以下的几种饭局啊，有一种美其名叫联络感情，所以。如果是联络感情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那不叫友情，这叫鱼目混珠的友情而已啊、
嗯。
感情如果需要联络，就是没话讲也要假装一下的意思。所以这种餐会最常去那种很吵闹的有歌手驻唱的啤酒餐厅啊，在康德的请客须知里面，它是著名 绝对禁绝音乐的，
哦，不可以有音乐，
因为听音乐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交谈。嗯，啊，可是你在今天呢，你最常看到那种同事聚会，都是去那种音乐隆隆不停的餐厅，
是
喝到烂醉的时候，大家还会杀去啊，第二通啊，通常第二通是 KTV，
嗯，
所以可见我们在职场上的普遍人际关系的品质。
哎，你的理解是这样，我的理解是在台湾啊，特别会在饭局里头安排卡拉 OK 或者是 KTV， 或者是有很多这个我们称之为 music 的这个声音，是因为我们没有交谈，
没有话讲，
就是没有话讲，也就是说在一般的社交里面人们没有谈资啊，就是谈话的内容没有，是缺少的，
没有错。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比如说要烤肉，因为烤肉叽叽喳喳的，你手上有动作啊，必须要从事一个行为，那么就掩饰了那个互相之间没有话题，没有谈资的这个窘境
啊。大春，你讲到了重点，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的东亚不止台湾啊，日本的卡拉 OK 真的就传来台湾、传来韩国而已，
是
不会传到欧洲跟传到美国去。美国的那个美国跟欧洲的那个卡拉 OK 远没有台湾哦，这跟日本跟韩国那么盛行，因为东亚这几个国家一般人的谈话水平算是
比较差的，
比较差的，不知道如何有礼貌的、有持续性的进取、有意思的对话的，
也不会去听人说话。
这是
没有听的习惯。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本公司出版的《正义》那本卖得这么好？很抱歉，我要讲到这一点。
哎，这个你这样我就很难跟你有继续谈下去。我们还是唱卡拉 OK 啊，放音乐。
我发现那本书，
你老自入性
啊，我几年难得这样自入性行销一次。
好好好，
我老因为那本书只有在卡拉 OK 流行的国家才畅销，卡拉 OK 不流行的国家它不会畅销的。
哦，是吗？
哎，对，这本书畅销的地方都是卡拉 OK 流行的地方。
好，
那再来我要讲哈。还有一种状况啊，也是一种职场上常见的这个餐会啊。他的这个大家去吃这种饭哈，虽然没有明讲，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动机是我们在财经刊物上常常津津乐道的累积人脉存折。
哎，是有这个话
哦，说是人脉，意思就是说大家也不是朋友，而是彼此也许
互相有用的，
也未可知啊。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利害，而康德定义的友情就是只讲义务而不讲利害。
是
朋友因为有真关怀跟真的信任，相谈才能够畅快，才能够互相激出心意，所以才能激出火花嘛。
是
相交如果是基于利害的话，那你的对话内容一定是在那里交换资讯啊，好康相报啊，你觉得我现在股票应不应该出清吗？啊，你觉得别人有 offer 我那个工作，我应不应该去啊？这是所谓含质量一定很低的会话，啊，这是也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很无聊的餐会啊。还有一种餐会啊，这个人呢，啊，这个东道主呢，往往跟康德一样也热爱请客，可是他的重点呢，只是要找人陪他吃饭而已。所以他本人既然没有什么观点要表达，也没有什么好奇心想要听他别人的见解，所以你去赴宴的用意是什么？这叫凑数啊。吃这种饭局呢，因为主人只是要有人陪他，所以数大数小也不是重点，
就是多一副碗筷
啊，就是一个屁股占一个座位就对了。
是，
珍奥斯汀小说里面这个理性与感性里面有一位 Sir John Middleton 啊，他是最爱请人家吃饭的，而且请人家吃饭的时候总是热情的不得了。
是，
今天大家一定要来我家吃茶点，因为我们人太少了，明天一定要来吃晚餐，因为我们人会很多。这叫为请客而请客啊。这种为请客而请客的这种饭局呢，言语贫乏就难免哦，当然也可能要唱 KTV 的啊，也要不然也一定会有很多强迫敬酒，不喝完这杯就是不给面子啊。世说新语太子的那个石崇就是这种人的极端。
是他，你要不喝杀人呢？
他你不喝的话，他就杀他一个丫鬟啊。哦，我其实《汉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他为了要请客，强迫请客，是那个客人一来，他的那个车子的那一个车子里面一个零件马上丢进井里面。我记得那个名字叫陈帆，在豪杰，豪杰列传里面哈，也是为请客而请客的，
是非常著名的太学生啊，很有骨气的。不过等一下，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要请我吃饭，哦，是吧？
我刚刚讲到
你没有请过我吃饭，对不对？
没有，真的没有，
啊。不把我当朋友，还是说不把我当成说需要请客才能交的朋友？ 万一给你下台阶了，你还不吭气？你看，
哦，那那个等一下下节目再讲吧。
好，好吧，好吧，
好，
来吧。
我刚刚讲的这个三种不理想的，可是我们在职场上一定会碰到的饭局，现在就要回来讲康德心目中的理想的餐序的啊。
哎，
因为宾主之间重视是真友情，所以年纪跟职业都不必拘泥，选择的话题一定要人人有兴趣，也不可以卖弄学问，让在座任何人听不懂啊。据他人的回忆，康德的座上宾总不乏商人、学生、神职人员、文官还有军官，年纪也常常涵盖老中青啊。康德还说，为了意见多元，在座的人数不应该少于三人，可是呢，为了要让人人有机会发言，所以也不应该多于九人啊。因为康德有说呢，请客吃饭的重点并不是要大快朵颐而已，而且是重点是要与人相与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人有人数的限制啊。
是，哎，这个三人跟九人之间是有典故的吗？
三人是他讲的用的，他用的这个术语是说这是希腊美神的数字，就是三人。
美神是三个。
哎，然后呢，缪斯的数字是九人。
对，九缪斯，他的记忆女神有九个女儿。
哎，就是说这个人数不应该要多于美神，可是不可以少于缪斯，应该要多于美神，可是不可以少于缪斯啊。因为我们有说嘛，真正的哲学家一定要多与人来往啊。
是。
所以呢，所以呢，话题的起头啊，就是应该要有一段叙事。哎，你们有没有听说最近有一则新闻？那再来就是要大家各抒己见。然后呢，结尾啊，就是说应该要有人先叙事，再来是大家发表见解。
哎，
那最后是打哈哈啦，轻松。松辉杰来做中，所以任何话题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绝对不可以随意岔开或打断。哎，这是康德的这个饭局的对话的一个规则。
是，
今天我们如果也要效法康德啊，这个一大干扰就是手机啊。
对，因为我比如请小姨哥吃饭，他常常拿着手机就上 Facebook， 而且还会。所以告诉你在哪里，那个叫什么？
叫打卡。
打卡，对对对，小一个会打卡。
而且现在呢，你如果去吃菜端上来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忙着拍照上传脸书，有了上传的话，就会有别人留言，你就要需要按赞，所以眼球你黏住荧幕的这个人还会迫不及待把别人的留言念给在座大家听，不管这算不算岔开别人的话题或打断啊。这个时候呢，我会给一个建议啊，在《格列佛游记》的这个有里面的有
把手机丢井里。
哦，没有，我在讲的是《列佛游记》飞行岛里面的那个典故啊，因为那个飞行岛上的人呢，大家都很容易这个对眼前的事情不专心，所以呢，他们随身都要带一个专门帮他们打耳光的这个佣人啊，叫 flapper 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有在场哦，有人在那里黏住，在场这个饭局面有人在对着看手机上的脸书的话，应该有人帮他们打一个耳光。在《格列佛游记》里面呢，是别人在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呢，这个佣人就要打主人一个耳朵啊。轮到主人讲话了，这个佣人就要负责打这个主人的嘴巴啊。这个主人如果走路快撞到柱子了，这个佣人就要负责打主人的眼睛啊。不过呢，我要说呢，这个如果康德这个人的话，可能会建议君子不应该动手，所以他如果写到今天的请客须知，比较有可能的是请大家关掉手机。
可能还是扔掉手机比较彻底一点。
不过呢，我会说呢，最有可能的是他会拿这个脸书的上的脸书产生之后啊，带给我们的道德问题，这是最有可能康德会在餐具之中请大家来思考的啊。有一个这个故事呢，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可是也许很多人没听见，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这是康德会很喜欢的话题。2009年1月啊，汉堡王 Burger King 啊，曾经在脸书上推出一个应用程式，叫做啊，移除十连友，就是你扔掉十个连友，我就换一颗汉堡给你。
是，我记得这个。
哎，所以呢，不到半个月呢，就有23000名脸书用户呢，为了这颗汉堡丢掉十个朋友。同时，因为他们是23000名这个爱为了汉堡而丢掉朋友了嘛，所以总共有23万名用户接到脸书的残忍通知，因为这是他应用程式的一部分。
是，
看在汉堡份上，有人把你给牺牲了。然后呢，就那个应用程式还嘻嘻嘻嘻嘻，好像有肉被毒烧那个声音出来。可以想象，康德如果讲到这里的话，一定会问在座，一颗汉堡多少钱？哦，120块嘛，除以10是多少？哦，所以如果是换算过， 后啊，这个脸书上的友情就是不值新台币12块。
是、
啊。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在座呢一定会有年轻人提出异议，说我们本来就都需要一大堆连友、而且连友名单定时清理也没什么不好吗？而且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肯定友情的方式就是定时要清理自己的朋友。
是。
我们知道像这个是嵇康给山巨源写山涛写绝交书、一个人就是要重视友情，把友情当得很重要，所以才会
绝交，
才会跟人绝交嘛。绝交是肯定友情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所以也许也会有年轻人讲说清理你名单，把不应该把多出来的连友移除到掉，那表示他重视连友啊，重视他连友的品质啊。
是，会不会还是有就是尽量不要滥交连友、
有时候你要交看你才知道这个连友值不值得交啊，就跟交朋友一样啊。
好吧，那我看反正看到了，如果有三位数字的那个连友，他的朋友有三位数字，我就不会加他朋友。
不过呢，大家刚刚从我跟大春刚刚的对话里面就可以发现的，康德心目中的范爵理想对话就是这样子，大家看法不同啊，可是各执一词。都可是要维持风范啊！大家都不要坚持己见，不要说只有我对就是我对，别人都是胡说，别人都是居心不良啊！这就是康德心目中的最高道德兼自然之善啊！
你刚刚提醒我，我后面那几句不是特别专心，我想到我应该把杜鱼头删掉哎。他有好像5000个朋友
是啊是啊
啊！我每一个脸书上的人朋友上面都是他是杜鱼头的朋友，好奇怪啊！一个人交这么多朋友，
以这个演化学来论的话哈，
然后他也没有请我吃过饭。
哦，你可以去跟他讲，那他就帮我请你好了啊。然后呢，这个我讲到康德说他这么热爱请客吃饭，所以大家应该有想到这个一句话啊。我们知道康德的这个损者三乐。损者三乐是这个要交乐哦，损者三要啊，
三要
啊，要交乐，要益游，要厌乐，损矣啊，要厌游，损矣。可是康德例子却告诉我们，只要动机恰当，方法正确，要厌游也是一个非常有益身心的。
这个要就是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要，是不是？
就是喜欢的意思。
对，
要厌游哦，就是喜欢请客吃饭，也可以是一个有益身心的活动。而且呢，我们知道康德活到80岁，他真的一直到生命的倒数第二天，
是
还有人请他跟他陪他一起吃饭，
这一点都不错。中国有一句古话，说饮且食，喝点小酒。吃点东西，饮且食，寿而康，长寿而且健康，是吧？
是的，这是康德得到他的人生的最高幸福的方式，就是天天请客吃饭。
你得多学学他啊！我等着你了。